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饭师知多少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景雅气管的小维，大家好。那首先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知名的蒋晓德老师来跟我们一同聊聊这个疫情训练后的模式的一个改变哦。我们欢迎蒋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蒋晓德。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先请您跟我们企业好伙伴呢，来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更认识您，谢谢。
好，我过去是在汉翔公司，最早先的15年是做发动机的研发设计验证的工作，后面的15年大概都是在做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一部分的工作，然后在两岸之间也大概走了10多年的时间吧。那大部分的领域都是在当顾问、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讲师。好，那在台湾当然也就是共同核心职能老师啊、TTQS 的老师啊，大概也当了有10多年啊。那我想，我的专长在这最后的这些年，大概就是主要是在帮企业这个做组织、做人资，让它的提升这个竞争力的这一块啊。以上就是我的基本介绍，谢谢。
哦，感谢老师的分享。那老师刚刚也提到，您的专长是帮企业做组织的相关的一个提升哦。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因为因应疫情啊，那企业在组织啊或者是训练上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的改变？那您可以跟我们企业好伙伴做一个分享呢？
现在疫情的关系，企业它面临的一些改变，主要就是一个过去比较没有的考验。因为大家都知道企业有一个生命周期嘛，生命周期就是从草创到快速成长到稳定到衰退。那所有企业假如要走进这个生命周期的循环里面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说，第一个不要衰退的那么快，第二个最好长保壮年嘛，最好是一直不断的成长啊，那这样子才会是说对企业是最好的一个情况。那假如想保证能够维持这种情况，那当然就只有三个东西，一个就是持续，一个就是成长，一个就是获利。那现在呢，大家都遇到的问题就是说，过去很强调的一些，不管是产品方面的也好，不管是市场方面的也好，整个的改变，这个都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以前可能是比较攻击型的，大家怎么去抢占市占，怎么去抢占什么的。那现在变成比较内敛的，你就变成需要说，我怎么样降低成本，怎么样减少流血，啊，怎么维持我的企业内部的这个氛围，还是维持在一个青壮年的阶段，而不是开始衰老了，开始要被市场淘汰了。那这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大家知道年轻的时候就是你做什么尽量的做，不要怕错，啊，先做再说。那只要公司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去做。到了老年的时候，就企业快衰败的时候，通常就是，公司有说的你才能做，公司没说的你就不能做。啊，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段。所以，假如公司希望长保这个青春，长保这个活力，那就是尽量的授权放手。那这一点事实上也正在显，这也是疫情给我们帮助了。以前假如在公司，你就必须早八晚五啊，大家要守着公司的规矩做事。现在呢，大家在家上班，就有很多可以放手的地方。那公司只要懂得怎么样放手，怎么样让员工去创造更高的价值，那这些东西都会使我们很快的能够过渡这一块。那过去比较重视的是说有形的产品，那无形的部分当然是属于服务的部分。那现在疫情也使你那个无形的部分可能也受到冲击了。那这种时候 就不妨可以好好沉潜一下，大家可以把很多的管理很多的东西拿来做很多的试验、啊、然后缩小，尽量缩短你的这个价值链，缩短你的产品链，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具备更大的弹性来应付这些周遭的影响、啊、这是我的一点浅见、啊啊、请大家参考。
好的，感谢老师分享了这么棒的想法给我们的企业好朋友。那老师，不晓得您针对在疫情上的一些训练呢、啊，是不是已经有发展出一些比较符合企业的一些课程，可以跟我们好伙伴分享呢？
从去年到现在，大致上就是说有跟施先生施正荣那边的王道经营学堂有做一些合作，那施先生也是非常的令人感佩的一个长者，他把他所有的毕生所学也都把它熔炼成了很多的讯息资料，然后以及课程分享出来，所以这些部分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目前当下的这个比较什么直接成本啊，或是间接的、啊、那你如何从六个面向，有形啊、无形啊，或是从这个隐性显性的这些部分去思考，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个延续性的概念、今天你看到的产品那个是有形的，但是你的未来的一些你的 dream 你的梦，或是 你在想的东西在未来其实都会发生，所以今天看起来好像是隐性的，但是明天它就变显性的。所以说在这些部分施先生就提出了很多的他的毕生的所学来让大家来享用了、啊、那我个人认为是大家都有一句口号说管理没有标准答案，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管理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假如配上了企业的生命周期，那你就会发现说还是有迹可循，就是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间不同的周期该运用哪一种管理风格，哪一种管理的手段，那个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那所以说不妨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来思考，也就是说我们企业现在在的环境，现在所处的生命周期，那我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个生命周期的下坠的趋势，然后起来另外一个，那这一个也是我们目前台湾严格讲比大陆强的地方，大陆大部分的企业连半个生命周期都还没走完，但是台湾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这些老板都走了至少两个生命周期，所以假如能够好好的把这些过去的经验，把这些数据啊，好好的整理一下，那这些都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财富了，也就是会为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在台湾的新创企业啊，可以走出一条更好的路。因为假如不这样做，现在很多的新企业，好像新创的企业平均寿命只有六年多七年不到，大陆的新创企业可能只有两年半，那这个对整个社会来讲都是一种蛮大的浪费了、啊、所以说如何大家可以走得长一点，然后走得久一点，走得稳一点，走得好一点，那这里面可能就会需要很多的一些铺垫。假如我们能够因为依循了某些长者某些前人的智慧，那可以让台湾企业走得更稳更久更好，那说不定这就是将来我们可以输出的这些管理的这些的资源的、啊、就不用再去找美国找大陆的这些高手来这边讲课了嘛、啊、而会有我们自己独到的一面、啊、这个也是我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谢谢。
好的，那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聚焦一下，就是针对课程的部分呢、啊、您可以推荐两门课程给我们企业好伙伴，谢谢老师。
我个人推荐的课程其中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我在人力资源管理嘛，我常常举例就是说人力资 资源管理或是企业管理，其实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比喻，一个叫做硬管理，也就是企业的硬实力，它从职位说明书到组织的执掌，到你的 KPI， 到你的这些企业目标，这个是一个几乎都是在文字面，在企业的制度规章面，这个实打实干的 这一块，它就好像剪布的剪刀，剪布的剪刀是长长的嘛，大家都知道一端不动一端动，动的那一端呢就是所谓的软管理，也就是谈到我们跟人的沟通啊，领导统御啊，然后企业文化、啊、这一块。所以怎么引领这里一个硬管理跟软管理能够密切的配合，那企业通常就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所以我就比较推荐是说，在企业的硬管理上面，硬管理是属于制度方面嘛。那当年我也一直在探寻说到底是哪个比较重要，后来国际级的大师告诉我，他说先有硬管理再有软管理的配合。那硬管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企业在不同的阶段所需要展现的管理的模式不同，比方说你只是50人的中小企业，你需要的制度规章非常的少，那你的组织功能啊，或者是部门也不用太多，可是你大到几千人几万人的公司的时候，部门可能十几二十个三十个，然后你需要的产销人发财各式各样的组织功能都要无比的周延。那50人的企业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20000人的公司啊，所以他会逐步的先从50人可能到500人，然后他要先把他的组织功能丰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给一只小老鼠一直给它养分，它不会变成大老虎，它只是会变成胖老鼠。所以你如何在适当的时候然后改变自己的组织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换一根脊椎骨，脊椎骨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价值链、啊、假如你能够把这根脊椎骨换好了，它就有可能变成小花猫，小花猫快要变胖花猫的时候，你再换一根脊椎骨，它就可能变成小老虎，然后再变成大老虎。所以我认为我个人因为走过这一段，所以我比较给自己的使命是说可以花点时间帮各个企业看看现在这个脊椎骨该变长还是变短，该留哪些，该增加哪些、啊、这个就是组织功能里面的一个组织能力的强大。所以说这一块我认为是蛮重要的。那当然教科书上说的跟实务上的有很大的区别了、啊、这是第一个。软管理方面就是很多老师都有在教的，不管教领导统御，不管教主管核心职能，或是教什么，那过去我们所学的就是发现说企业主管特别是中间主管的核心职能特别重要，它就像刚刚讲的剪布的剪刀中间的那一个螺丝，螺丝锁得太紧剪刀剪不动，锁得太松剪不了布。所以呢主管的核心能力如何强化，决定了这一把剪刀它是不是能够发挥。那在我们华人世界最糟糕的就是大家都有读过吧，武侠小说武当少林各有一派，今天我的主管假如是清大的，明天换了一个台大的，他就会推翻清大的做法，换了一个交大的，他要把台大的推翻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原地打转，没有办法积累。所以虽然学了很多国外的这些各式各样课程，可是不见得能够产生一个很棒的中校。那过去在宏基集团他们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不管你武当少林，反正进来了以后就剩下我宏基这一派，就是我只学这个组织该学的那一部分，大家都学一样，这样子主管的调动主管的成长都有迹可循，就不会说因为换了一个主管就把前面的武功给废了。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蛮好的。那过去我的数据告诉我说2000年到2010年宏基的主管他的总评分五分位的量表，他评出来是 3.2 分，2010年的时候是 4.2 分，只进步了一分，但是他的营收翻了10倍。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数据，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说只要上了课就明年就不用再上了，反正你上过了， 不好意思，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每年都要复训，都要上同样的课，确保所有的主管都具备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能力、相同的流程。那这个不就是组织这个管理的成熟度吗？所以软管理方面也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教导，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阶主管的核心能力是不是能够统一起来。所以我想课也不一定要上的太多，但是简单一点就是你讲人事管理也好，讲企业管理也好，一个是硬实力的管理，一个是软实力的管理，只要这两者都能够完整，都能够统一起来，那主管的核心能力也能够不断的提升，我想这个企业基本上是要被淘汰是不太容易的啊，是吧？这就是我的一点浅见，请大家参考。
好的，非常谢谢老师分享这么精彩的课程，相信对于我们企业好伙伴都非常的实用。那最后是不是可以再请老师给我们企业好朋友一些目前训练上的一些建议或者是鼓励呢？
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因为台湾是一个蛮成熟的一个社会的，所以我们这些做老师的也不敢托大说我多会教，因为我的东西有多好，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叫做药引吧，一个媒介，我们只是尽可能的这个帮助学员或是学生能够帮助他们顺一顺他的思维逻辑方式，只是把我们多年来在企业里面的思维逻辑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他们做一点分享。重要的就是训练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讲的有学问一点，这个叫哲学思辨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陪伴任何人一辈子吧，但是呢希望他上过我们的课程之后，他对于凡事都可以有点质疑，都可以在质疑中间去找寻答案，然后也可以走出一条他自己认为对的路子出来。我想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一个欣慰。OK， 所以过去我的学员在不管在两岸哪里，很多人都慢慢的都已经现在都位居要经了，那也都是经理级的人物。那我就很欣慰的就是发现说，哎，他们可以自己看到自己的机会，他们可以认清自己的能力，他们也可以针对很多片段的讯息，他们能够把它有效的组合起来，然后找到自己的机会，找到自己的利基，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不必学的跟我一样，假如他都是照拿我的去抄，他永远不会超越我，他也永远都停留在一个瓶颈上面。所以我不认为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做什么太伟大的事，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中间能够不断地去思考，然后不断地训练自己去正反两方的去辩论，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去辩论，然后去找到答案。我想这个就是最重要，因为训练一个独立思考而且有主见的这个人，这个才是真正的成人跟比较社会需要的人的啊。我想这就是我认为说我的课程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对话，那这些对话只是希望，只有一个期望，我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些对话，那大家可以在课程的这个议题上面能够有更深入的去思考，然后也许他会花他这个很多年的时间去找到他认为对的答案，那我想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好，谢谢。
非常感谢蒋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那我们范师知多少系列的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各位企业好伙伴，下次见，谢谢，
谢谢大家。